嗨嗨，晚上好，我是维君。今天的主题想要聊聊宠物。我目前为止放了很多宠物的图，但还没有正式跟各位聊聊我们家三只小猫咪。现阶段也不会再增加了啦，我觉得现在三只小猫咪就够我忙的了，所以目前就是三只小猫咪。那我先来讲一下，我们这三只有两只是跟艾玛领养的，然后有一只是自己从工厂捞回来的。那顺序上的是鲁咪，然后米拉，然后小花。然后鲁咪是一只虎斑，它是小男生。然后米拉是三花猫，然后是小女生。小花是黑白猫，然后也是小女生的。然后三只基本上就是领养的时候捞来的时候就已经结扎了。那我先来讲一下，就是第一只领养回来的是鲁咪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去跟艾玛领养的时候，然后艾玛那时候推荐我一次养两只啦，所以尤其是我还有带另外一只回来，是一只虎斑的橘猫，就是跟它一样关在同一个笼子里面。然后，这讲一讲，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同，但是，我相信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猫咪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养。因为猫咪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会有那个地盘性嘛。那因为鲁咪跟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好像叫它小橘子吧，所以就有小橘子，然后关在笼子里面的时候是相安无事。然后鲁咪本来就是一只比较容易紧张，但是跟人很好的一只猫咪，然后小橘子是完全不亲人，然后实际上你养回来发现不怎么亲猫，然后在那边的时候相安无事，没有想到就是带回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事情。那因为我说过鲁咪比较亲的，所以我们跟鲁咪比较好。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跟小橘子不好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橘子就是推带来我们家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每天都在叫，就是晚上是叫，而且是撕心裂肺那种叫。然后，因为一开始带回来是先关笼嘛，然后因为关笼会叫，想说放出来看看，没想到放出来还是叫，而且比较麻烦的是小橘子抓不太到，然后就等于是说，想帮他做什么事情也不行。然后还有一点是他也还会抢，就是鲁咪的食物，导致鲁咪好像就。就是他们会打架，然后那个打架不是玩单纯这么简单，就是已经快要到，我觉得已经快要到流血那一种。但是我们就算是我啦，我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的，所以我就赶紧跟阿姨讲说，我们可能，想要把小橘子就是带回去再给阿姨养，就是主要就是那几个问题，然后想说能不能再带另外一只回来。然后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阿姨那边就有一点点觉得，我们是不是会，因为我们这样算退养。可是因为我其实我很不想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说，如果两只猫个性不合的话，那当然你是早点让那个另一只猫，就其中一只猫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，这样。然后，再加上说，其实那时候在领养的时候，阿姨就让我们就是。领养就是比较不会叫的猫咪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租在外面租屋，所以就是公寓还蛮重要的这样。然后公寓的就是隔音没有很好啦，所以怕又有了那个投诉，这样会更不好。所以，那时候想说应该，因为阿姨说这两只他们很少听他们在就是叫，没有想到小橘子超会叫，小橘子真的超会叫的，对，所以就带回去之后。因为阿姨是坚信说他没有听过他叫，但是我一带回去之后，阿姨把他关在笼子里面，他就叫了。对，然后我其实也觉得很内疚，因为我觉得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抛弃，可是我没有想要抛弃他，而是说我就是只能折中，因为我不能够，对，因为我不能真的不能够让他们这样下去。然后老实说，现在回过头来，我觉得。我不后悔做这个决定啊，因为后面有发生很多事情，还是非常多事情。然后主要就是因为鲁咪，对。然后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没有，就是这两只猫一起来，一起就是这种情况下，为什么我是抉择把鲁咪留下来？因为当初其实我们第一次去，阿姨那边看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是还蛮喜欢鲁咪的，就是说，鲁咪，因为那时候鲁咪好像，因为我好像是。 第一次去看跟最后决定领养好像隔一两个月吧，这样。然后所以第一次去看鲁命的时候，阿姨就有说这只猫很亲人，然后已经被人家预定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哦，那没事，这样。结果我下一次去看的时候，它又回来了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不太清楚鲁命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觉得可能，总之来说就是一样，就是被退养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那这种情况下，而且鲁命它比较亲人，那我就把鲁命留下。然后最后我就再从阿姨那边领养了一只，就是小三花猫，就是现在这只米拉回来。所以米拉其实是我带回来第二只。然后米拉那个时候带回来的时候，应该是才五六个月。但是因为你要知道，猫咪大概五六个月就算是半快要成年的，所以五六个月的时候就有带去结扎。然后米拉那时候还没结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从带米拉回来是我在里面看很多只猫嘛，然后我跟阿姨说，我其实一开始进去里面就跟阿姨说，我不要领养那种很多人会领养的猫，因为很多人会领养的猫一定会有人带走，可是就是不太会有人领养的猫，就是不会有人带走这样，所以我就想带那种不太会有猫。所以其实鲁命也是偏大只，因为鲁命那时候是已经快一年了，所以算是成猫，成猫比较少人会领养。然后是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，阿姨那边很多猫都已经人家领养走了，然后是那种很小很小只的猫咪，然后都超可爱的，然后跟那种很成年的猫。那很成年的猫，因为我原本其实一开始有很喜欢一只猫咪。然后那只猫咪阿姨说它实在是太老猫，然后那只猫咪好像也是很常被推，就跟我好像有两三次都是因为半夜会一直叫，所以被推这样。所以总之我原本是要领养那一只，就只单纯领养那只老猫，可是阿姨怕我们是新手，所以就没有让我们领养，因为她说可能一些费用会比较贵，就是后续的费用比较贵，所以就没让我们领养。好，那我们想说没关系，因为那只猫好像在那边很久，可能阿姨有比较多感情，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就是依照阿姨说的那样，我们就没有领养那只猫。可是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会想起它，它是一只毛很蓬，然后很可爱，很爱撒娇的猫咪。这样，然后再来就是，我就说我第二次去，就是我带小智回去之后，我就想说，我到底想要领养一只猫。然后刚好那时候阿姨也很忙，因为很多人去看猫咪，然后想要领养，然后就有那种很可爱的小橘猫，然后就会跟大家分享。可是因为我就说我不想要领养那种一定会有人领养的，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人领养的猫咪就轮不到我，它可以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好人家。当然不是说不是不好人家，只是我觉得它的机会更大。然后我就这样子转来转去看了一下，然后我也很庆幸那时候我没有选成猫，这个我之后会讲。我就突然看到角落有一只，就是有一个笼子，就单独一只，因为通常因为阿姨那边就是比较像是中途嘛，所以他那边就是有时候猫咪如果都很合，或是一对兄弟姐妹，他们会把它关在一起这样子，然后我放风筝。那我的情况是去那边看到一个笼子，竟然只有单独一只猫咪，然后那只猫咪整个缩起来，缩在最角落，它就是那个笼子里面缩到最角落，然后我就看到它，我就想说它还蛮可爱的，然后它不知道为什么很害怕，然后最后我就跟阿姨说。阿姨，我可不可以领养那只猫咪？阿姨就说，哦，可以啊，但是它是一只很胆小的猫咪，她就把它从里面这样子拿出来。然后其实米拉就是这只米拉，米拉很凶，反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米拉就没有反抗，然后就阿姨就拿一只。我说过，它虽然说是已经快接近成年，但它毕竟还是四五个月而已，五个月左右吧，然后还是小小一只猫咪。虽然没有那位幼猫那么小，但还是小小一只猫咪，然后就抱着它，我就想说好，我就决定要它了。因为米拉它脸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黑色的，就是类似那种以人类来说就叫印记啊，对，所以就有点没有那么好看，没有那么标志啊，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带回来。对，然后阿姨很开心，就是我可以把它带回来，因为说句实在话，米拉很凶，米拉很小只的，那超凶的，对，而且但是米拉很聪明，对，后续我再来讲。然后我就把它带回来，然后带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因为米拉还没结扎，阿姨就说就是要去他指定的医院结扎，然后要用气嘛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但其实这不是我故意，但是我可以讲，就是然后我就想说好，那就跟阿姨大概说要气嘛，然后他说什么。起码比较贵，好像要多个500块。那其实对我来说多个500块没关系啊，因为当初领养猫咪也是有给个700块，加一些什么设的，什 什么周边，不是周边，就是周，就是讲周边有点奇怪，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一次跟阿姨买一整套笼子啊什么，所以它是周边的商品这样子，就是养猫附带周边的商品，但是都是花钱的这样，然后又这样子买，然后反正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到没有就是。没有钱的话，就不会想去领养猫咪啦。对啊，就收入什么的固定，然后我就去那边把它带回来之后，然后到指定的日期，我就把它再带回去，就是医院，然后要结扎。然后在结扎的那个当下，就护士就问我说：“哎，请问你要骑马还是一般麻醉？”那当然，其实我钱都准备好了，我没有说什么我不要骑马，或是只要一般麻醉。然后我想说，那个时候跟我说要气嘛，就说哦，那时候好像联络说一定要气嘛。然后后来，但是护士又跑又跟我说，没有气嘛不一定比较安全什么之类。然后就想说，那到底怎么办？我要气嘛还是不气嘛？你懂吗？就是因为阿姨的心中是觉得气嘛比较安全，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护士又跟我说，气嘛其实也不一定比较安全，要看猫咪本身。可是我怎么知道猫咪本身？我不可能跑去跟那个米拉说，哎，米拉你要气嘛还是一般麻醉？你懂吗？就是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有跟阿姨小小争吵，因为那时候就想说，哦，如果这样子的情况，那就干脆就一般麻醉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不然就一般麻醉。就医生，因为医生跟那个阿姨很认识，然后医生就打电话跟阿姨说，哎，好像不是一定要骑马这样子。然后就想说，没关系，反正猫都是我自己决定。然后就被阿姨说什么，你怎么可以不？你怎么可以没有按照我们当初说的去做？你是为了省钱吧？把人讲一堆，说什么？那既然如果你不想要养，就把猫咪还给我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想说，我没有，我钱都准备好了，我只是当下那个护士跟我说，其实气马也没有比较安全，气马也有一定的危险性，那一般麻醉也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要看那只猫本身。我就想说。你知道，在我当下，我听起来就是两个好像都很危险，你懂吗？然后，反正就是会有风险。那因为他又跟我说什么气麻也没有比较安全，然后一般麻醉有时候反而比较安全之类的，我记得是这样子啦。然后，所以我就才选择说，不然就干脆一般麻醉，这样，然后就被误会。总之，后来就是打电话，我就跟阿姨说，没有，我钱都准备好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只是当下护士有跟我说，其实都是一样危险。那如果就是阿姨认为就是气嘛还是比较安全的话，那我就选择气嘛没关系，那钱什么都没问题，然后我不会把猫咪还回去，因为我就已经把它带回来，我决定要养它了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所以就平息了这场风波。对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因为米娅那个时候很小只，其实事实上米娅到现在还是很小只，她好像就是属于体型偏小的猫咪。但是因为我这么讲好像有点违心，因为其实当初要带小橘子跟鲁米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鲁米的。可是其实真要说的话，就是那时候我去跟阿姨说，我比较想要找投缘的。但是你要说，其实因为米娅是我看上，我就想要把她带回来，然后鲁米是。不至于到就是看上就带回来，只是觉得说它是一只很乖的猫咪，对。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，其实我有时候我没有就是对他们的同等的爱，只是有时候对于我来说，鲁米欧就是会比较就是让它自己玩这样子。但其实我好像也不会特别逗猫咪，就是好玩不管，就是只是我先讲我的部分，对。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下。有关他之前跟阿姨的误会，然后包括说我之前其实有推过小橘子，那是不是大家也想说，那为什么我会愿意把米拉留下来？那就跳回说，因为米拉很小这件事情，其实乳名有很强的地域性，对，可是他的很强的地域性是他愿意收小弟，但是他不愿意有另外一只大猫咪跟他抢地盘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刚住的租屋处其实是，算是一个大套房。就是我一开始租，我们住外面开始租，我想说应该没有不需要太多空间，我就租一个大套房，然后就是，就毕竟房租也比较便宜嘛，然后又只有鲁米一只猫跟米拉就两只，就后来发现说，米拉跟鲁米开始虽然说会就是会哈气，可是久了之后，因为米拉会主动吵鲁米玩，然后就是他们就变成好像是说大哥跟小弟那种感觉。但是其实鲁米很调皮，就是鲁米真的很调皮。 而且其实也很聪明，就是鲁米跟米娜都很聪明，所以米娜会学鲁米。那因为鲁米很调皮，所以导致说米娜那天之后超调皮的。然后如果有养猫都应该知道，就是猫咪会有所谓的那种就是社会性，就是他们还是要跟生只猫咪，然后学习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猎捕啊怎样，然后怎么就是去外面给他打，就是什么加大台语加大，然后中文是就是走走跳跳，就是怎么出社会去跟人家就是相处啦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对，然后所以米娜都跟着鲁米，但是因为鲁米很捣蛋，他就是鲁米就是会把所有东西毁掉，然后一定会在床上尿尿。鲁米只要看到床基本上就是尿，就超讨厌，超讨厌这个个性，就是因为他就是想要占有所有一切，他看到床就尿。对，然后他不喜欢猫砂盆，他也尿。但是啊，所以鲁米真的超难养。他不喜欢的饲料他不吃，他不喜欢的罐头他也不吃，然后就是只能迎合他。所以鲁米真的超难养，然后又爱捣蛋，然后又地域性又很强。然后总之那时候幸好米娜很小只，然后一直米娜到米娜成年还是很小只，所以就还好。可是米娜成年的距离，他成年的嘛，就是对他来，对鲁米来说，他还是感觉说他成年有危险性。所以后面就变成是说，鲁米也还是会打米拉，只是说因为米拉很凶，说过米拉很凶，所以米拉不会被欺负，但是另外一只会，所以这是后续的问题。那我们一开始就是打套房，然后鲁米跟米拉这样没什么事，相安无事。但是我鲁米很调皮，鲁米做过最调皮的事情很多啦，对，因为反正鲁米做过很多很调皮的事情，然后他也应该也会乱吃虫，所以他有一次长那个。体内的应该是我们是蛔虫吧，然后就吐出一坨出来，超可怕。虽然医生说他那还没有很严重，但对我来说已经很可怕。对，然后反正就是鲁米很爱捣蛋。然后有一次是因为我们是大套房嘛，那当然我们没有自己的厨房。那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自己煮，用那个瓦斯炉煮，就是那个快煮炉煮些面啊什么，就泡面什么，然后自己来吃。然后反正那时候过得很困难。然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调味料都放在那个铁架子上面，然后就会把它分门别类弄好。然后因为基本上他们两只是不会吃人类食物的，但是如果有鱼之类的就不缺，就是我有放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，就是一些高汤粉，那可能是柴鱼高汤粉，那是不是很香对他们来说？而且有一些是日本带回来柴鱼高汤粉，那种很天然的，可能就真的没有什么。特别的，然后就是纯的，所以他们鲁米就闻到，然后他就想去吃，然后他就咬咬咬咬咬，然后因为那一阵子因为他们刚来，所以我虽然睡着了，但是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会爬起来看，我就看到鲁米咬到一半，发现我在看的，然后他就赶快装没事跑掉，然后那只笨笨的米拉，他很聪明啊，因为他学他哥哥，就没有发现我在。然后继续吃，然后就把它就把它吃掉了。对，那这个也还好，把它吃掉那也没事。但问题是，它就是鲁米就让米拉背锅。因为老实说，如果我没有看到前段的话，我真的会以为只有米拉在捣蛋。然后鲁米就这样子嫁祸给米拉，真的是超恶劣的。作为大哥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好，反正不管，他就这样子。带坏了米娜之后，米娜就每天给我捣蛋。米娜刚开始来那一个月，真的是给我每天捣蛋，我真的是。然后他们只要捣蛋，我就是关，我就是把他们关起来，然后可能关个，几个小时、半天这样。然后反正我还是会看他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我就会把他关起来，然后跟他们说不准再怎样，应该不会自己乱关到半天，就是。会管一阵子就对，然后关到他就是感觉出来有在反省。但是米娜很坏，他就是那种，因为我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会打屁屁。对，然后可是米娜就是那种很高乖的音娜，就是他就是那种捣蛋完之后，他就是渴求，他就是会渴求你打他屁屁，然后打完他屁屁之后，他就没事了，他就又跟你和好，然后就旁边就是哦我被惩罚完了，然后就跑出来晃。可是如果他做错话，他自己知道他做了坏事，然后他没有，我们没有打他屁屁，没有惩罚他，他就一直很紧张，一直很紧张这样，然后就会就是都会躲起来。但是如果我没有惩罚他，他就会觉得说啊，一定要惩罚，没事的，然后就蹦蹦跳跳。原来就是这样的白目小孩。对，总之这种事情就是发生很多次，然后罗密欧是做最坏的大， 最坏的示范。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该怎么办，而且也从那时候就发现鲁尼真的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人。对，然后就这种契机之下，我就想说总之就是一样就是这样子养下去。然后可是因为我说过，就是我们第三只从工厂捞回来的小花，然后小花是因为我们之前跟他认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反正我们就没待在那个工厂嘛。然后但是我却回来这半年，我梦过两次，就是小花死在路边，对，就有梦到的。然后第二次的时候，就是我娘鲁咪他们回来了，想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然后我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捞回来，所以我就跑回去工厂，然后就把它捞回来了。那个时候跑去工厂的时候，我也很害怕小花忘记我，然后但是他没有，他就在工厂前面，然后他就是看到我，他就看先喵，然后就给他握我的手，他就喵喵，然后就跟着我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就把他抱起来放进笼子里面，就跟着我走了这样。对，然后当然走了之后就是洗澡干嘛的啊，然后就是点药啊等等的看医生这样。但问题是说，因为一开始来家隔离嘛，然后隔离了之后才发现鲁咪极其厌恶小花，然后小花没有，因为我就说小花还是一只笨笨猫，它是对人很好，然后对猫也很好，这样，然后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是那时候真的很痛苦，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他们两只可以就是好好在一起，但是就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办法好好在一起。所以那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调试这件事情，然后最后就决定说好像就搬到有隔间的房子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的租处发生一些问题，我们就赶快搬家，那就搬到是有隔间，然后是比较靠市中心的。对，然后就搬家之后我们就让鲁咪自己待在一间房间里面，但是因为我说过我选的比较靠市中心的房子，所以虽然说有隔间，但是那个隔间坪数比较小，大概就2坪、3坪吧，但因为它也是有窗户，所以鲁咪就是堆在窗台，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它，就找它这样子，然后外面这样子就让它随便跑这样子。那为什么我说什么就是鲁咪要这么严重到必须要隔离，是因为在一开始大逃房的时候，总共小花被抓的次数大概是2次有见血，然后可能有几次是打起来没见血。就真的是要打伤的，然后又让我决定要那个好一点，是因为米拉他，因为我说过他很凶，他不会被，他没有被打过，但是他有被威胁过，就是有几次我回家，然后我都看到米拉已经缩在，整个人缩在就是鲁咪找不到他，就是鲁咪进不去的地方，因为鲁咪比较大只，然后说米拉很小只，然后就跑进去那个躲不掉的地方，然后就不出来，不敢出来，啊，所以就觉得说，鲁咪真的是很头痛。然后简单来说，就因为这样就隔离嘛。那隔离之后，其实鲁咪也比较开心，因为他就有他自己的地盘这样。那我们偶尔进去看他，应该说就是在定期一天去看他一下这样。那其实我认为这种情况还是有点不太好啦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失去的那个房子的隔间，它不是整个隔起来嘛，它是算是用那个透明的玻璃，就是那种有点雾雾的那种玻璃，然后就是把它隔起来，所以它其实还是看得到我们外面的影子。然后因为这样，所以它也很孤单。这样说，我真的就2坪太小了，它就是待在那个地方，好像一个小监牢一样。对，所以之后我没有搬家，呵呵，为了鲁咪搬了很多地方，然后就为了它，我就找了好多好多地方，然后现在才找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算是比较旧公寓，然后租金也偏便宜，然后就有两个房间，一个客房，一个主卧。那我们当然就用主卧，然后客房就给鲁咪。然后客房的话，大概是4坪吧，4坪左右，所以就大间很多。对，所以鲁咪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一样可以看阳台，然后就很开心，然后也可以去阳台玩，就是一只开心的小猫咪。然后我们也会进去看它这样，然后里面有各种它的玩具啊，然后想要怎么玩都可以。对，就是大概所有事情的经过。然后再回到就是米拉这个很调皮这个问题，就米拉小时候跟鲁咪学坏，真的是学坏，也真的是因为鲁咪真的很坏。鲁咪直到现在搬到他自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啊， 之前我想说可以在他房间铺个床铺，然后因为他房间是没有冷气的，然后冬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去他房间就是睡一下，然后陪他。结果我还没有，因为我不敢铺床，因为我怕我铺了床垫他可能会尿尿。就果然，我就拿我那个旧的棉被，然后铺在那边，就当床，然后躺在那边。没过多久他就尿了，就是我才刚走出去，他就立马尿。然后我真的觉得这小子，幸好我拿旧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丢掉。因为那个棉被其实也被尿过几次，然后就完全不行，它是整个尿一大泡在上面，我就只好把它整个丢掉。其实很可惜，因为我超喜欢那个棉被的，对，太难过了。我想过说，之后如面的空间可能就要放那种塑胶那种什么空气床垫。他想怎么样可以擦一擦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对，就这样。那我先再说回米娜学坏，然后我说猫咪需要社会化嘛，所以那他不是跟鲁咪学，他跟谁学呢？因为其实讲实在话，鲁咪也没有去外面生活过，但我没有一只笨笨猫啊，虽然他在外面生活好像也没生活得很好，但是基本的还是会，所以小花花就担任着米拉的大家长。对，然后反正我说小花对猫好，对人也好，所以他们两个就这样子变成一前一后。然后我记得最可爱的是，就是有一次小花在上厕所，然后米拉就学他一模一样的姿势上厕所，就超可爱的。对，他们两只很可爱，他们就变成一对很可爱的姐妹。然后因为小花她其实，我不知道她流浪是不是她流浪很久，所以她的那个整个就是。举止，他小花的整个举止就超级标准乖乖牌。其实小花也不太会乱尿尿，当然搬新家前都会尿个几次，就是不安吧，因为要突然换新环境。但是之后就没有了，之后基本上会突然乱尿尿都是米拉。然后小花之前突然乱尿尿是因为这里有点很蠢，是因为他刚睡醒，然后想尿尿就突然给我尿下去了。对，小孩就是这样子，他也不是刻意要抢地盘，根本就自己跟人家下去，超小，就很无奈，超无奈。好，再跳回来是米拉他们两个人，对，然后他就学着那个小花，然后开始会知道说不能够捣蛋，然后要乖乖的。但是米拉也有个问题啦，就是他不会拨猫砂。那其实小花拨猫砂技巧也没有很好，但是至少小花拨得到。对，那就反正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然后我们就让他这样子，就是对他们就现在就很开心的一起，两个人都会玩啊干嘛。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米拉他毕竟比较年轻，然后小花毕竟比较老了。小花是三只里面最老，虽然说老，但是其实也才两年。这是因为在外面生活比较久，所以好像应该这么说吧，其实小花很喜欢他们两只猫咪，但是鲁咪不喜欢他，然后鲁咪他就是要自己的空间，他也不喜欢米拉，所以就变成是说，可能鲁咪会觉得说，就是小花可能会就是跟他讲，之前从共同的结构好像是会说什么他不喜欢小花说教，就说他以前在外面怎样，可是确实就是小花在外面以前就比较辛苦吧，所以我觉得鲁咪这样不行，不 OK， no no。对，很可爱。然后，而且我真的觉得社会化这三个字很重要，在猫咪来说，因为米拉到现在还不太会抓鸟，就是，在阳台上面看到鸟，米拉会发出那种就是嘎嘎嘎的声音，但是问题是他不知道怎么抓，原因是因为每次玩逗猫棒，他都会抓线。然后最近比较好了，因为小花可能会教他，因为一直看到鸟，小花可能会教他怎么抓鸟吧，对，所以他。米拉最近开始会抓鸟，就是开始会抓羽毛，而不是抓线。我觉得这个绝大的进步，对，就是，而且米拉到现在体型还是很小只，它就小小一只，像布娃娃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就是很可爱啦，对，米拉很可爱。对，那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家猫咪的所有经过。然后现阶段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现在就是搬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是刚好鲁咪自己有一间，然后也没有冷气，然后没有冷气是因为猫咪其实是怕冷不怕热哦，所以其实有没有冷气还好，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会开暖气给它， 然后他开冷气还很可爱，一开始他还觉得说那什么东西，然后会一直叫，觉得很可怕。后来就是我后来是他会叫叫我们开暖气给他，然后你知道暖气也不能一直开着，所以我就可能就是八小时啊六小时开一次，然后再帮他开一次，然后到最后他就是开着，然后在前面这样子晒，就是他就很舒服。可是我也蛮好奇一点，就是为啥他有时候很接近，他毛也没有就是焦掉，反而是小花有一次不知道是玩什么，把他自己的那个胡须给玩到焦掉，好笑。我就觉得啊，小花真的好笨哦，你知道他在跟米娜玩的时候，他都计划去撞那个门板，他真的很笨。唉，他就是很笨，他才在外面被欺负。我会把他捞回来，是因为当初在工厂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工厂他们可以接受很多流浪猫，就会去买那种就是饲料，用大卖场的饲料，就彩色饲料，然后回来倒。对，那至少有的吃嘛，然后有个就是庇护的地方也很好。但问题就是啊，他就是。但问题就是小花真的很笨，所以他就是。他都想要跟人家玩，人家就不想跟他玩，所以人家就会把他抓上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待在那边，就是真的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，然后就看到一个新的伤口，是那种有流血的那一种，就像鲁咪现在就是会抓他那种会流血的程度。对，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鲁咪很可怕，因为他底线真的太强。我尤其是我当着鲁咪的面跟鲁咪说不可以哦，然后鲁咪就跑去抓小花，然后那次印象太深刻。然后我说过我会打屁屁啦，所以他们也都有被我打过屁屁。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大，就没有再让我打屁屁的。因为米娜以前小时候超常被我打屁屁，就是而且米娜以前真的，她真的很应该怎么说，很任性。米娜是很任性的猫咪，就是其实她一开始来的时候是会搏杀的，那她因为她后来结扎的时候，因为她搏杀会碰到自己，然后我就叫她不要搏，后来她就没搏。但是那也没什么，就是但问题是说。他会为了抗议，然后就是把那个大便打在外面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因为他很明，他们把我是故意，他大王一直被大摇大摆跟你说，就是打在外面那种感觉，我就很生气，所以我就会关他，然后打他打屁屁，然后总之米娜现在也是，对于打屁屁这件事他已经无所谓，以前他会很凶，他会这样。现在也不会，现在就好，我错，我打屁屁。他最近一次被我打屁屁就是他尿尿在床上。然后我就说你怎么跟人家在床上，我要打你屁屁，然后再把你关起来那个一两个小时这样，然后就打他屁屁，然后他也没什么反应。然后我们家的猫很可爱，我们家的猫也没有，鲁咪不会反省，但是米娜跟小花他们做事情没有骂，他们会反省，就感觉出来他们是好啦，下次不会再犯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是鲁咪不是，鲁咪就是无限的捣蛋，无限的想干嘛就干嘛。鲁咪很可怕，虽然说鲁咪还是会怕我，鲁咪大概就是所有人里面还是最怕我。因为以前我觉得是有一次理智线有点小断掉，就是我看到他对于米拉的迫害，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还一起，就是米拉还可以跟鲁咪相处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他把他逼到墙角就算了，他把他逼到就是整个，而且因为其实不是一次啦，不是第一次，是已经很多次，就大概三次以上，然后最后一次我看到，我就觉得米娜好可怜。而且我有看到，因为我说鲁米很厉害，他会知道我该看他，就不敢行凶。我有看到，就是其实鲁米已经那时候你要过去打他，我觉得好可怜哦，因为米娜很小只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就把鲁米抓起来打屁股，然后又打到他在那边，就是。他在那边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类似说，我怎么可以打这么大力？然后我就说，可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另外一只小猫咪？对，然后所以我就打他屁屁，然后那一次之后好像就又比较反省了，就终于又比较反省，反正他原本一开始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然后现在怎么，而且他其实一开始会天不怕地不怕，是因为我的先生兼男友，一开始领养回来那一阵子，他都对他很宠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得失心啊，因为其实我先生兼男友最宠的是小花，就是超扯，就是我每次，比方说我打鲁咪屁屁好了，我打米娅屁屁好了，我打小花屁屁屁，然后小花只是叫一下而已哦，他就会啊，你怎么可以打他屁屁？你怎么可以让他叫？你在虐待他？对我先生兼男友这样子说，我真的傻爆眼，我就说 我要是虐待猫咪，他们不会来找我好吗？就超扯的。欸，我真的觉得有些人简单很扯，这个我之后特别来讲，他真的很夸张，他对那个小花的宠爱程度就是超级夸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对，然后还在那边一直说 我对他很坏。你知道我小花是一只我只要叫他就一定会来的猫，我觉得我以后就要为了证明这件事情，然后拍影片，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，然后我就请大家去看。我只要叫说阿辉阿辉，因为小花，所以我说叫阿辉阿华，阿辉阿辉，然后拍拍拍拍拍拍，他就会跑过来了好吗？你要说我这样子虐待他，我说你才虐待他吧。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得失心很重，就觉得因为他真的很宠小花，然后对他来说，因为应该这么说，小花对他来说是第一只猫咪，因为那个时候工厂其实是他待在工厂，因为他去工厂里面工作，我只是后面有去找他，所以对他来说，小花是一只他已经就是培养了很多感情的猫，但可能没有想到小花后来跟我比较好吧。对，没错。嗯，对，这是小花，小花跟我们家那只的爱恨纠葛，对，嗯，然后我反正我就觉得他真的太偏心了，所以鲁蜜一定感觉出来，他才每次都去抓小花。因为我虽然对我来说我比较少去看鲁蜜，但是我是不至于到偏心啊，就是我觉得对他们我是同等的，就是所有。人，比方说我买猫碗买什么东西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，不会特别说什么，哦，你没有然后你有，你没有你没有，这样就是都买，就是都要有这样，然后都要玩到。对，所以鲁蜜在这点上面还好，他对我没有感觉出来，没有那么严重那种得失心。可是因为先生检查真的太夸张了，而且那时候我跟他讲过很多次，但是他就是做不到，他就是特别宠小花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我的天哪，这真的，我真的要拿另外一集来讲，就是有没有就是另一半特别宠，然后又被抛弃的故事，被小花抛弃，因为小花真的跟我比较好，太好笑。而且我觉得，即便到现在，像是我去找，因为他鲁蜜在客房，去找鲁蜜陪他的时候，鲁蜜还是跟我很好啊，跟我那个，因为。其实虽然我比较少去陪他，但是其实我只要有时间，我是绝对会去陪他。对，然后也不要看我觉得说好像只不陪他，我其实有时候忙起来，我也是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因为有时候很忙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理他们。小花也很常来找我，或者是米拉，然后叫我帮他拍拍屁屁，然后就他们来找我就拍拍屁屁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会，但是我其实定期帮他们剪指甲，然后做所有事情，这样没有，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做。但是我还是会陪他们啊，就对他们同等的。对，然后最后收尾来讲一下，所有事情都不是我做。对，因为反举那个叫什么铲屎喂饲料，然后都是我的先生前男友做的，我就是负责跟他们玩就好了。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们可能比较喜欢我。对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我是帮忙剪指甲，我也要就是我，所以他们对我就是比较倾向于，他们基本上可以从我这里拿到零食，因为剪指甲就可以有零食的。可是我比较在乎的是他们的，比方说身上有没有很臭，因为我说我在南部像是之前很常下大雨，然后就很小花就会很湿，那很湿就会长霉菌，然后我就会记得帮他们剃毛之类的，预约剃毛等等等等的。对，这个是我要做的东西，就是跟我现在讲的不一样。对，好，那因为猫咪真的可以讲很久，我就先讲就是我怎么把它们带回来，然后再细讲它们之间的故事，就这样。那今天的宠物第一集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那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请记得帮我就是评分、点赞，或者是帮我订阅，都大丈夫です。我现在很需要你们的订阅数，所以希望大家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